若寻出路，先辨思路。人体自愈倡导者，我是胡耀中。药到病除这个栏目啊，终于到最后一集了啊。当然，绝不懈怠。今天啊，您喜欢听，我就多讲点啊。首先啊，感谢大家这36集，也是个大数啊，一直以来持续的支持和关爱。点赞的，没点赞的，只要你听了，我都深深的感谢。这个未来啊，交代一下后事啊，就是后期注意事项，请各位务必多多分享啊，助人就是助己吧，分享给身边的人啊，能多帮一个人就多帮一个人啊。那你说这个没有现实的好处啊，我也多说两句哈，分享给谁了？你最好保留个存根，然后我推荐给朋友谁谁谁，他已经加了啊，干嘛呢？我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啊，设置一个奖励兑换的活动啊，你分享十个人以上的，我看是我个人给您送个什么礼品呢、产品呢，还是什么课程呢？这个后话哈，这个最终解释权在胡耀中本人啊，所以我先这个设想提出来。肯定不是空头支票，至于怎么设计再说哈。这个这两天啊，一直等待大家留言，除了点赞的呀，还有一位说，说就不科学，尤其他听了我的辟谷讲座哈。现在我把辟谷那个讲座移到中正实修栏目里去了，他听完他说不科学，就仨字儿啊，我给他回了三个字儿，但存在。就这事儿它发生了，你科学不科学是另外一回事啊。所以这36集各位注意到啊，我卖关子比较多啊，辟谷好，新能源好，洗髓功好，你怎么不教呢？我说了那在另一个板块啊。所以之所以又没教你实际非常明确的方法，还要讲这36集，回归原点，我曾经说过的，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啊。如果我们一群人呢，没有共知，就知识体系不一样，就没有共识，就达不成共同的认知啊，所以无法形成共振。就是你没有完全的认同我，我就教你一些方法，有些方法可能惊世骇俗，你也不敢相信，不敢开始，怀疑多多啊。所以这36集啊，如果我已经获得了你的信任，后边我教的方法就有效了啊！你比如说我发的有打坐的那个讲座啊，引导音频啊，我看了一下，关注的人不多，为啥呀？大家都喜欢省事儿啊，怎么意思啊？你给我个药片一吃，让我这病好了，这事儿我干，贵点我也买。你让我练功啊，那个好辛苦的，不行。所以这种病啊，叫懒病，不好治。我举最简单例子哈，我又说了我不是医生嘛，假设我是医生，天下第一名医，你带着病来找我，我给你开一方子啊，拿回去包治你这个病，你把方子啊揣在怀里啊，这个当珍宝一样吧，回到家每天早晨拿起来念一遍，晚上拿起来念一遍，晚上压到枕头下面啊，你说我这病怎么还没好啊，去你的吧，你说那病能好吗？你没有去抓药吃啊，你没有实际的行动啊，就是我给你的都是最神奇的，我们试过的行之有效的方法，可是你总认为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栏目我听过了。你知道你这辈子最大的失败就是知道的太多，做到的太少。问一句哈，说的是不是你啊？好了，回过来说哈，有人说你这个东西不科学啊，主流科学要求啊，要吃维生素啊，吃钙片啊，吃药啊，打针啊，输液啊，是吧？这个住院啊，手术啊，化疗啊。我跟各位讲哈，科学是在颠覆中前行的啊。这段时间我也很有感触，这个以前我儿子啊在上一些国学课啊，但我没有说国学不好，但他那个老师啊对他的要求啊就有太多的禁止， 这个也不可以，那个也不可以，他好像不太符合我儿子这种少年人的天性，他就感觉很苦恼啊。现在他在接受一些西式教育，就是他有时候做一些出格的事啊，老师也夸他，这孩子太有创意了，将来一定有出息。他每天就惦记着，我想去上学。所以被允许啊，是孩子很需要的一个家长能给到的礼物啊，被允许。所以为什么谈到这个话题呢？我发现东西方教育的不同，没有说哪个好哪个坏啊。东方教育啊，是以继承为主。你看《黄帝内经》传了2500年，大家都在学它、研究它、翻译它啊，很少有人说站出来说我《黄帝内经》不对，我要颠覆它。没有，中国的这个学习啊，是以继承为主，而老外的学习啊，相当一部分国家吧，它是以颠覆为主，就是我学这些东西，就要证明前人是错的啊，我要证明有另外更好的方法，所以很有意思哈。你比如说《黄帝内经》讲啊，五谷为阳，就是人就要吃五谷杂粮啊。那另一句话说了，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生病的呀？上一集我说过哈，某一集我说，那要不吃五谷杂粮呢？所以你发现我做了2件事，用了8年的时间。第一件事辟谷，就是不吃五谷；第二件事新能源，就是肉可以吃啊，油可以喝啊，就是不吃五谷。你看，这对《黄帝内经》来说，你说你这不是一种侮辱吗？你这简直是吧，颠覆我们神圣的宝典。事实上呢，我没有说我做的这个是科学哈，但是第一，它存在；第二，它有效；第三，大家需要；第四，我们做了8年；第五，我说辟谷传道30年，我会把它干到70岁啊！我说的这件事儿呢，请各位拭目以待。所以，关于科学啊，我们都知道啊，现代医学啊，每天出10几篇论文，颠覆以前的论文，在颠覆中前行嘛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我会想起一句话，应该是尼采说的吧，说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上帝笑什么？就是你思考啊，太肤浅啊。其实我一直比较相信老子说的一句话，叫"道法自然"。自然才是最大的科学，我们要做的是遵循自然，而不是战胜自然。人类几十万年这么生存下来啊，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自然的结果。所以你看，科学做的相反的事情是什么？举个例子啊，这个自然告诉我们，夏天你得热，你得出汗，你得晒太阳，晒太阳呢就补钙，是吧？现代医学研究的嘛，出汗呢它有排毒和增强代谢的作用啊，但事实上，你注意，科学给我们提供了什么？空调啊。事实上呢，我家里哈，尽可能是不用空调的。但是你知道，上了高铁啊，上了飞机啊，机场、车站、会场，这个是无可奈何啊，防不胜防啊。所以有一种病就叫空调病嘛啊。所以空调就让你可以不出汗，反其道而行之嘛。啊，你躲在空调房也不用晒太阳，所以你发现啊，医学上有这种说法，尤其中医哈，说夏天呢，人脾胃虚寒，啊，阳气浮于外，所以你不能吃冷饮。冬天呢，反倒没事，你毛孔闭合啊，阳气闭于内，啊，阳气内敛的时候，你看东北人在雪地里吃冰糕，反倒对身体没那么大伤害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寒气呀，我们叫虚邪贼风，啊，是伤必有寒，是寒必有伤嘛，很多痛症出现了，冬天呢，说东部养阳，春必病温，冬天你不收敛阳气，春天要生病的呀，要免疫低下嘛。但是你看现代人做的事情啊，冬天在暖气房间里吃火锅，恨不得穿裤衩，毛巾不停地擦汗，汗出去泄你的阳气啊。所以春天现在 SARS 啊，各种瘟疫啊，哎，开始多。春天的过敏症啊，感冒啊，开始多。这个叫什么意思啊？你用科技来对抗自然啊。那句话讲得好啊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呀，是吧？所谓道法自然的科学呢，各位可以去想一想哈。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值得印证的5个最简单的字，我们做对了没有？做对了就少很多病。啊，哪5个字呢？吃， 喝拉撒睡。我说了这一集不关注时间哈，收尾的节目我就尽可能多讲点，反正你不喜欢也凑合听吧。第一，我们说说吃哈，人类到底应该吃什么。你看现在我的新能源饮食法讲啊，要吃肉是吧，要补充脂肪，对吧？但是那个宗教徒就说了，吃素人的头脑才清明，才会长寿。肉和素争论了这些年，那有没有公认的答案呢？说这个是针对，没有，各执一词吧。所以这里呢，那我又出第三个词了哈。我觉得啊，老天的安排很公平。怎么说？你看那个羊啊，它是吃草的，它吃素的嘛。你要解剖这只羊，你发现它肠道啊，它的胃啊，它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吃草。这个解剖的事儿我们不讲哈，展开太多。最简单的说，你看那个羊的牙齿，平牙，医学上叫什么不知道哈，臼齿什么齿，平牙，它就用来研磨的。所以你发现羊饿疯了，你扔个猪蹄给它，啊，它 no， 啊，用羊的话说 man 就不吃嘛。那个狼你注意嘛，它的牙齿是锋利的，它肠道比较短。它的整个消化系统就为吃肉而设计，所以狼饿的奄奄一息是吧？你掰开嘴，往它嘴里塞个玉米棒子，它不嚼，它的本能告诉它，这玩意儿我消化不了，我不吃啊！你看这些动物都知道自己的本能是什么，就人类搞不明白，天天在争论这个是对的，那个是对的。我跟各位讲，你看看你是不是有四颗犬齿啊？四颗尖牙，其他的都是平牙。尖牙大概占了你所有牙齿的八分之一啊，所以我个人有个想法哈，大胆的揣测，是不是在告诉我们呢？八分之一要吃肉，八分之七要吃素，是不是这么说呢？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未来去探索哈。但这里结论也有，所以个人认为人类是杂食的啊，所以这是吃的问题啊，饿了就吃，不饿就不吃嘛，长鸣而食嘛，你做到吗？所以违背自然，出来混就得还。再说喝啊，自然界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所有动物几乎都只喝一样东西？哎，答对了，水啊。所以大家喝什么？喝饮料，喝咖啡，红酒、啤酒、白酒，各种各样都喝，总之就不想喝水。哎，这个时候我引用《黄帝内经》说的啊，以妄为常，以酒为浆。说人为什么衰老的快啊？你把不正常当成正常，把酒和饮料当成了补水的方法，错了呀，它不是水，它没有那么纯净，更何况有那么多添加剂呢，是不是？这是关于喝的问题啊。最后说了，渴了就喝，不渴不喝，这就叫自然之道。有科学家渴了喝水就晚了，那也不一定啊，我不太认同，因为你那个理论它不符合自然。第三一个呢，我们谈一谈拉。你说拉屎这个事儿有什么好谈的？哎，道在屎逆中，当时庄子说的是吧？所以规律啊，就在大便小便里边就有。你去找西医吧，是吧？这个化验大便，化验小便。你找中医吧，问你进来排便怎么样啊？他得问啊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不要再谈大便形态了哈，我怕我讲的时候你正在吃饭。所以这里我要说拉呢，是拉的姿势。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啊，自然界当中哈，这个站着拉的有啊，蹲着拉的也有，走着拉的也有，消化系统特别好，你看那马走着走着就拉出来了哈。这个你没有发现啊，似乎我所知道的只有人类啊，他学会了坐着拉。第一，这个姿势不利于你拉啊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自从这个坐姿马桶出现以后啊，肛肠病医院的生意开始越来越好了啊。除了这个以外啊，这个腿的病症也开始多了，经络阻塞，有人说就叫马桶病啊，个的嘛。所以到底要不要坐在那儿拉呢啊？而我们老祖宗啊，最起码不是人人都会那么坐着拉的啊。我就觉得蹲的姿势特别爽啊，还特别卫生。所以小时候我们蹲在那儿聊天一排是吧，蹲半个小时四十分钟没事啊。现在你发现有人说这叫亚洲蹲，欧洲人蹲不下去，你别说人家， 你蹲蹲都不一定能蹲下去，一蹲脚尖点起来了啊，这蹲不下去，再往后蹲，一屁股坐地上，怎么回事？膀胱经、肾经不通了啊，跟你那个马桶啊，好像有点关系啊。所以伟大的发明啊，我承认科技改变生活啊，但不是每一种科技都会让我们生活变得越来越好，而且没有副作用，这是我说的哈，尽可能中正平和嘛。然后撒尿这个我就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了，最起码你会注意到哈，因为我养狗啊，养狗的人据说啊要多活4年啊，你说这什么逻辑啊？第一，你的爱有地方安放啊；第二，一个吃完饭就去遛狗，你知道是你遛狗还是狗在遛你啊？所以我看那个狗啊，它走一路撒一路，没事就撒一下，没事就撒一下，它不存尿，但在我家里关着，你看它一天它也不尿啊。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人呢，有尿你就尿呗，但是人憋尿的场所很多，尤其这些司机啊，其实不瞒各位讲，20年前啊，我也是开出租车的啊，开着出租车，你到尿的时候你尿不了就憋着呗，是吧？你将来前列腺问题呀、肾结石啊，这些都有可能，他该撒得撒啊。另外一个说说睡呀、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太阳落山。就该休息了，啊，晚上11点叫亥时嘛，亥时加个子就是孩子嘛，那个时候就造孩子的时候了，你就该睡了呀，是吧？但是你发现现代人到了11点，夜生活刚刚开始，啊，不是我批评大家，我发现我这个公众号啊，就这个号码啊，每次涨粉丝最多的时候就晚上11点左右，啊，你发现这些人晚上11点干什么？听养生栏目，哎呀，我简直是，我都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儿啊！你干脆夜里3点听养生栏目吧，你怎么着都不会养生啊！所以各位啊，睡觉啊要趁早，下次我到11点，我看怎么把这个栏目屏蔽了，让你听不着啊！只要对你健康有好处，我就很欣慰啊！所以东拉西扯聊了这些话题啊，作为本期节目的一个收尾吧。所以，凡是再蹦起来说你这个不科学，我的观点是，如果科学能够解决你的疾病，而且没有后遗症，听懂吗？请你按照科学的方法来。如果科学暂时解决不了你的问题，那些不科学的方法，只要安全，你也可以尝试一下。毕竟道法自然。你说那动物冬眠的时候有没有想过？哎呀，我这一睡1个月、2月不吃，我是不是不科学啊？动物没有这种想法，够简单，人就够本能啊。所以本能的力量啊，是从简单里边呼唤出来的。所以最后呢，送给大家两句话吧。古人说哈，坐井不可观天。你坐在井底观天，就是那只青蛙。你说天就这么大，你说不对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他说你拉倒吧。我看一辈子天了，就锅盖那么大，不可能！你在忽悠我。这只青蛙出不了井啊，它就自以为是的认为天就是这些，超越我的视觉范围，这些都是不存在的，统称为不科学。古人说第二句话呀，夏虫岂能言冰？夏天的这个昆虫啊，你跟它说冰雪没用啊。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吧？你跟它讲啊，这个。孔子说过是吧？叫蚂蚱人，你跟他讲，你说还有一个季节呢，是吧？山舞云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比高，是吧？他说拉倒吧，我活了几辈子了，何曾见过？你别忽悠我，这事儿就不存在。所以你跟别人去分享这事儿啊，别人一笑你，说辟谷不科学，那个养生不科学，有人生气，我不生气，我心里自我调整啊，这人前世是只蚂蚱。他见识少，你得原谅他。胡老师说话真损啊！其实我算很客气的了哈。确确实实啊，你不能拿着你已知的有限的科学，把它当科学的全部。第二，你也不能把正在演变和不断颠覆中的科学当成真理本身。科学是用来探索真理的工具，它不是真理啊。所以佛家说什么？你信，你就来呗。你不信，你就不来呗。你说佛祖说过这话吗？佛祖不是这么说的。他说：“天宇虽大，不润无根之木。 佛法无边，不度无缘之人。所以各位啊，如果你也没有分享，如果你也没有关注我新的栏目，如果你也没有继续听这个节目，如果你也没有来参加我的课程，如果你没有给过我给你提供服务的机会，那么我们就此别过，这叫一生一会啊，这辈子啊就见这一次面，往后不会再见了哈，缘分不到啊。如果呢各位你愿意接受我们更多的服务，请分享转发关注新的栏目啊。最后还是要送给大家哈，实证实修，知行合一，改变从此刻开始，药方揣在怀里，对疗愈没有用。谢谢各位。